316面，第三行啊，361面，第三行，请看这个苏文啊，这个苏啊是清凉大夫著作的，这个抄呢是注解苏的，是清凉大夫的学生宗尼所著的。苏而为华严观经，修行书籍，文乐一风，功高一广，能简能易，为缘为生，可赞可传，可行可保。那么这一段科判里面是别啊名，也是说明别行一卷，书要可保。华严经从翻译出来之后，特别是四十华严，清凉大师也参与这个译场啊，就是参加译经的工作。那么经典译成之后，这皇帝就下一个诏书给他啊，也就是命令他，请他为这一部经做一个注解，所以清凉是奉诏书做的注解。注解就是苏啊，是解释经的。清凉的注子呢，依旧有相当的深度。如果不是旧学老参对于大师这个注解依旧有许多困难，那么他的学生就是宗密大师，大心呢将他老师的注解再加以注解，这个抄啊是注解的注解。我们首先把这个性质搞清楚。经文很长，在过去印刷术还没有发明啊，我们中国这个印刷术啊是在宋朝时候啊发明的。虽然在那个时候发明呢，但是并不普遍啊，而是到了明清的这个印刷术啊才比较普遍。那么在那个时代，经书的流通啊完全要靠手写。诸位想想，大经这个80华严总共有80卷，心经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啊，这一品经呢有40卷，分量相当之大，抄写也很不容易。那么由此可想而知，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要想看到一部华严经，那是很大的 福分啊，才有缘呢、啊。否则的话遇不到啊。这个中国幅员那么大，这个经本不多啊，数量非常的稀少。那么像这么大的经，尤其是这样究竟圆满殊胜的功德利益，大家要是都不得不到，这多可惜呢。清凉发大慈悲心，将这一卷经，也就是四摄华严最后的一卷啊，四十卷呢最后的一卷，把这一卷呢特别抽出来，大量的流通啊，我们抄写这一卷呢就容易了，抄写四十卷不容易，这一卷容易，读诵四十卷不容易，念这一卷呢就容易。所以这一卷叫别行啊，也是单独流行啊，就是佛门讲流通的意思啊。那么为什么单独流通这一卷呢？这一卷经确确实实是华严经的精华，华严经的纲要，清凉在这里说得很好，华严观见修行书籍，观见跟书籍抄里面都有解释，换一句话说就是最重要的部分，是华严经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修行最重要的指导纲领。我在大经上说，菩萨不修华严就不能够圆成佛道，可见的华严经对菩萨来说是多么重要。那么华严经他所提倡修学的是什么呢？这里面所讲修学的方法非常之多，非常详细，但是要把它归纳起来，总不出普贤菩萨所说的十大纲领，这就是著名的十大愿望，就在这一卷。那么这一卷，这个十愿普贤十愿，实际上就修行十大纲领，包括了菩萨无量无边的行门。当然大经历世间品里面所说的两千种修行的方法也不例外，所以它是修行书籍呀、啊。这个话虽然是这么说，这个十大愿望啊，确确实实不容易做到。 我们学佛的同修对于十大愿望都很熟悉呀、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大家都会念的。你会念是一回事，是一回事情。实在讲，你会念不会解，你不懂里面的意思啊，更做不到。这个誓愿呢，绝对不是叫我们早晚念念呢就行了，念念没用处啊。念了要懂里面的意思，要能真正做到。什么人能真正做到呢？假如你真的做到了，那你就不是凡人了。最低限度啊，你是华严会上的一份。华严会上啊，是41位化身大夫，地位最低的是圆教初住菩萨。也就是说，初住菩萨才能做到。如果你做到了，那证明你就是初住菩萨。从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41位化身大士，他们都修。那为什么说我们做不到呢？我们是凡夫，心量太小了。起心动念都是是非人我自私自利，所以与普贤法门不相应。普是普遍，是平等的。我们在十法界不要在十法界了，就是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吧，还会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这个与普贤就不相应了。普贤菩萨的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没有是非人我，就像《金刚经》上所讲的，四相四见统统没有了，这个心是平等的。这个心是清净，所以他修礼敬、修称赞、修供养，都是净虚空变法界。因为什么？他心量是周边法界，所以他在那里一拜，这一拜是周边法界。他在那里称赞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是称赞呐。他这一声称赞是周遍法界，周遍法界才叫普贤行，才是十大愿望的境界。那么祖师大德劝我们念，劝我们天天念，虽然做不到啊，心向往之啊，这也很好，种种善根嘛。假如只是种善根，那依然是吊口味呀。我们这一生没份嘛，这多遗憾呢。好在普贤菩萨最后啊，道归极乐，这就行了。道归极乐啊，劝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能不能去得了呢？给诸位说，决定去得了。去到西方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生到西方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你的见解修行与地上大菩萨没有两样啊。换一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普贤菩萨法界，他那个地方所有一切大众通通是修普贤行啊。所以清朝晚年慧远居士将这一卷经列在净土三经的后面，称为净土四经，有道理啊，非常非常的正确。这就是说明西方世界通通修普贤行，我们只要到西方世界，那么这部经上所讲种种境界就是自分境界，我们自己本分的境界。如果不照这个方法来修学啊，这个方法就是净宗这个念佛往生的方法，那么华严经对我们来讲只是种善根而已啊。我们这一生决定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啊，所以这是关键书籍，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前面这一句是经教最重要的部分，后面讲修行呢，那是修行功夫上最重要的啊纲领。文约一封。大经经文非常丰富，但是这一卷呢文字就不多了啊，越是简约。文字虽然少，可是这里面的义理跟八十卷四十卷乃至整个大藏经没有差别啊，没有差别啊。不仅是跟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一切教义通通在这卷里面，也可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对九界众生所说一切经教也不超过这一卷。所以底下清凉大师说的功高一广啊，功是功德啊，这个功德太高了。一是利益啊，什么利益呢？帮助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圆满成佛，普度众生，这个利益就太广了啊。诸位要记住，如果没有早归极乐，功是很高，也就不广。怎么不广呢？只度化身大士，化身大士以下的没分了啊，因为他早归极乐啊，那这个就广了啊。九界有情包括三恶道的众生都有份啊，这就是道归极乐这一句啊。能简能易， 这个能兼能抑可以说是完全说的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在所有法门里面要易行道啊，如果依据华严经所说其他种种法门不容易啊，实在不容易啊，但是念佛求生净土这就简单容易了啊，所以持名念佛求生净土修的是什么法门呢？华严法门，修的是普贤文殊的法门。清初彭继清居士，彭二林，称《无量寿经》为中本华严，佛说《阿弥陀经》为小本华严，这个也很有见地啊，没看错啊。经文虽然有长短不相同，里面的义理、修学境界，这三部经无二无别。啊，这个念佛的人每天念《弥陀经》呢，不知道啊，那就是在念《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啊，人家念《华严经》念一遍要念半个月。啊，你这个《弥陀经》一遍呢，那《华严经》就念圆满了。啊，小华严简易啊，能简能易。过去弘一大师在世的时候，他老人家早晚课啊，就是念这一卷啊，这个净土宗到现在我们所依据的经典是五经啊，这是后来啊，也就是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将《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又附在四经的后面，称为净土五经。啊，这个净宗经典到这个地方，真正是圆满具足了。啊，再想加一个，加不进去。啊，我都想了很久啊，想再加一个，加不进去了，没有法子，他已经到了圆满了，啊，非常非常的圆满。这五部经啊，一其中任何一部都可以，啊，你喜欢哪一部，你就依哪一部经典。你读诵思维老实念佛啊，这个弘一大师早晚扩诵是念普贤行愿品，念这一遍，他老人家并没有念南无毗卢遮那佛，他没有，他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这个就是专修净土，专弘净土啊。弘一大师自学道啊，别成一家，常常与同修们借文字缘啊，他写字送人，写的最多的呢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写的最多。啊，我们也选了他这个写的六个字，印了很多，现在大概已经传遍全世界了。这诸位同修都看到了，啊，我们印的很多，啊，流通全世界。那么由此，真正证实了能解能，因为他解义，所以底下讲可赞可传可信可保啊。当中还有一句为愿为神，愿跟身都是说初发心就与如来果地觉相应，啊，我们是薄地凡夫，看到如来的境界深远不可思议啊！借着这一句弥陀名号啊，就跟无尽的深远呢起了感应道交的作用啊。本来深远是遥不可及，那确实修学其他的法门真的是遥不可及啊。那么道归极乐，这个深与远呢，我们不断地取得了联系啊，与诸佛如来心心相印，感应道交。所以可赞啊，值得赞叹。谁赞叹呢？应该跟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呢合参，合起来看就知道了什么人赞叹了。十方三世一切如来赞叹，啊，弥陀经上说的吗？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付念经，这个赞叹是一切诸佛的赞叹，啊，为什么一切诸佛特别赞叹这个经呢？这个经简单容易，普度众生，平等成佛，啊，一切经一切法门里头再也找不到了，只有这么一门呐，啊，这是我们要真正认识清楚的啊。认识不清楚啊，这还搞其他的大经大论呢，啊，啊，到处的摸索，我也摸了好几十年了，啊，找到了了，找到了就通通放下了，啊，所以我华严经只讲这一本，啊，四十也不讲了，八十也放下了，啊啊，为什么呢？头脑清楚一点的人啊，一定知道简易好啊，不要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自己给自己找麻烦那实在是很过不去啊。越简单越容易，我们成就越有把握越快速。一个人一生当中，特别是中年以上的人，光景不多，一分光阴啊，就是一分命光啊，哪有时间去打闲岔呢？动 然是年轻人，也要爱惜命光。俗话常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啊，你敢保证你自己长寿吗？所以想到这些地方，才知道诸佛如来所说的简易，这真正是了不起的法门。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抓住它，啊，所以这是诸佛如来的赞叹。一切菩萨大德的红船，啊，传什么？就传这个法门，啊，因为这个法门是九界一切众生都可以行的，啊，正是所谓三根普被立顿全寿啊，啊，他通通能个个都能行呐，啊，都能做得到啊，而且个个都能成就啊，这个了不起啊，这个可宝啊！啊，对诸佛如来来说，这个法门是度众生的法宝，对我们来讲，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得度的法宝啊，所以是能说能传的人，我们啊被他传授的人，通通是第一珍宝，没有比这个更宝贵的啊，这是让我们对这一部经，特别是对这一部经当中这一卷经文，我们要真正的认识它。啊，在这个时代，工业时代，大家生活繁忙，分秒必争。所以我们选择法门，一定要选择最殊胜、最完备、最简单、最容易啊，换句话说，样样都第一的这个法门，那你是选对了啊，那这正是我们所选择的这个法门。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看书317名，三藏持名过得专精，年皆于臣一副招旨，略其广书为此别行。三藏翻经的法师啊，这个翻经异常是很大，这是一个负责的人啊，这是般若三藏啊。我们经里面在308面啊，诸位翻开308面，啊，第一行。这个后半啊，即禀三藏沙门般若啊，就是指的这个人啊，他是即禀过人啊，即禀是他的籍贯啊，在那个时候是外国啊，用现代话来讲呢，就是中国版图了啊，即禀在中国的新疆天山南麓啊。现在已经变成中国版图了。三藏是学历，是他的学历，这三藏法师，通达三藏的法师。沙门是谦虚的话， 这是法师心虚啊，不称法师而称沙门啊，般若是他的法号啊，是他的法号啊。那么这个就是指的他持命，他奉命令来翻译，主持翻译这部经，过德专经。过是中国，德是大德啊，因为三藏是外国人啊，到我们中国来主持仪场，那么参与仪场的中国的大德非常之多啊，参加这个翻译的这次盛会。对于这一件专经呢，换一句话说，这一件经在整个华严里面是属于最重要的一个部门，不仅仅是清凉大师认为啊，与会的大德都有这个共识，专经就都有这个共识。都认为这一卷经是整个华严经里面最重要的。勉皆于臣，勉是勉强啊，这个是清凉大师自己谦虚啊，因为他奉诏啊给这个经做个注解啊，那么既然皇帝有诏书，我是勉为其难，这是大师的客气话啊，借鉴愚臣以赴诏旨，略其广书，为此别行啊。这是广书是指八十华严的注解，四十华严的注解，这个书啊都是清凉大师做的啊，把那个神乐单独提这一卷来流通啊，普遍的流通。那么这是他把这个为什么要流通这一卷经的意思为我们说出来了啊。但是虽然说这一卷，这一卷呢是华严经里面的一卷，那么经题不能分啊，篇题也不能分啊，评这一篇很大，总共有四十卷啊，它是四十卷里的一卷啊，最后一卷。因此接着呢给我们解释经题，请看最后这样啊，书第四啊，这第四段，摄经名体，解释经名。大方光佛华严经，这是经体，若不思议解脱境界，不显行愿品，这是品题啊，这品题很长。在八十华严里面，它的品题叫入法界品啊，这个品题很简单。四十呢，这个题的意思非常的圆满啊，翻译的很详细啊，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不思议解脱境界是所如，普贤行愿是能如啊，能所不二，能所一如啊，别心一境，特别流通啊最后的一件。我们把下面文念下去， 于中二，在这个题里面分为两段，先结总题，后明品目，又它有两个题，一个是经题，一个是品题，所以要分作两段来解释。这总题即无尽修多罗之总名，这一句意思就丰富了。修多罗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经典。无尽修多罗，无尽的经典，我们现在中国所译的佛教经典，我们称为大藏经，所有的经典都在里面。日本人翻译的叫一切经，一切经都总集在一块了。这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可是诸位要知道，佛49年所说的很多很多，并不是全部传到中国来了，传到中国来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在那个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不要说更远了，玄奘大师的时代，唐朝，这比我们近了很多了。玄奘大师到印度去求学的时候，走路去的，最好的交通工具是马跟骆驼，再就是走路啊，是这么去的。从中国走到印度要走1年多才能走到啊，那个时候印刷术没有发明，印度这个文明比我们还要落后，那个时候印度的经书还是用贝多罗树叶写的，我们叫贝叶，贝多罗树啊，有一点像我们中国这个香蕉树差不多，这个叶子很宽很大，但是它比我们这个香蕉树枝要好，我们这个树这个香蕉叶很脆弱，不能保存长久，它那个叶子能够保存很久远。那么这个把树叶一张一张拆下来，写上字，这个把一个洞呢用绳子穿起来，你想想看，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一部经啊，如果用那个马匹来驮，那要多少匹马匹啊才能驮这一部经啊？不像现在我们把它缩小了，印进成几本了，你随便就带走了，在那个时候你挑也挑不动啊，你就晓得从印度把这个经典运到中国来的艰难啊！纵然是一个骆驼队，是个马队，几十匹马几百匹马也驮不了几部经啊。从汉朝一直到宋朝，差不多将近1000年了，陆陆续续不断地向中国运输啊，还没有完全运来。虽然没有完全运来，好的经典，重要的经典